我们读马拉基书，马拉基书第一章第一节，耶和华借马拉基传给以色列的默示。耶和华说，我曾爱你们，你们却说，你在何事上爱我们呢？第六节，藐视我民的祭司啊，万军之耶和华对你们说，儿子尊敬父亲，仆人敬畏主人，我既为父亲，尊敬我的在哪里呢？我既为主人，敬畏我的在哪里呢？你们却说，我们在何事上藐视你的名呢？然后我们看第二章第十三节，你们又行了一件这样的事，使前妻叹息，哭泣的眼泪遮盖耶和华的坛，以致耶和华不再看顾那供物，也不乐意从你们手中受纳。你们还说这是为什么呢？第十七节，你们用言语反锁耶和华，你们还说我们在何事上反锁他呢？第三章第七节，万军之耶和华说，从你们列祖的日子以来，你们常常偏离我的典章而不遵守，现在你们要转向我，我就转向你们。你们却问说，我如何才是转向呢？第八节，人岂可夺取神之物呢？你们竟夺取我的供物，你们却说，我们在何事上夺取你的供物呢？然后我们看同一章的第十三节，耶和华说，你们用话顶撞我，你们还说我们用什么话顶撞了你呢？所以刚才我们所读的乃是在马拉基书里面最少有七次神说话，人也说话。很可惜，神说了话，人听不见，所以人就试着和神辩论，一共有七次。那么借着这七次，就把这些人回到耶路撒冷，自从他们被掳回来一直到弥赛亚第一次来，或者主第二次来，教会实在的光景，就是用这样的话给我们看见当时以色列人的情形和教会的光景。当这些对话里面，神都点出对方的难处。如果今天我们来到神面前蒙光照，如果圣灵点出我们的难处来，我们就应当要披麻蒙灰。但是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说，好像听见的人没有感觉，好像神说的不是真实的，他们自己看见的自己感觉的才真实的。在他们的感觉里面，神不像当初那样的爱我们。如果神爱我们，为什么把我们掳到巴比伦去呢？在他们的感觉里面，他们从来没有藐视过神的名。在哪件事上他们做这样的事呢？但神明明说，藐视我民的祭司啊。所以这些祭司有侍奉，这些祭司并不爱世界，并不在巴比伦，是回到耶路撒冷的。但神说他们是藐视我民的，神一再的说，他们还是听不见。他们怎么说呢？我们在何事上藐视你的名呢？然后我们的神要继续的说话，就把他们的光景就显露出来了。他们觉得我们没有藐视神的名，他们觉得在属灵的事上我们是富足的，是无懈可击的，我们是成熟的一般的人。 但神明明告诉他们说，他们自己的估价和神的估价有了很大的落差。这就是老底家的光景，这就是在主要回来以前教会实在的情形。我们也热心，我们也做工，我们对自己当然有一些估价。我们根据什么来有这些估价呢？我们看看我们做工的果效，我们看看结了那么多的果子，证明说神一定与我们同在，证明说我们一定是富足的，一定在凡事上高举基督的名。但是我们特别注意到有七次神对人的估价和人对自己的估价有了极大极大的落差。这叫做什么？这叫做着迷。什么叫做着迷呢？就是你自己以为的光景是这样，在神面前不是这样。我们自己以为是白的，在神的眼里是黑的。哪个是对的？当然神的不是对的，神的眼睛是对的。那如果神对了，那就证明说我们着迷了，我们看不见了。我们虽然是黑的，但是我们居然看不见。所以当你读到马拉基书的时候，你看见有七次神说话，人也说话，神点出人的光景，人居然看不见他自己的情形。神说话的时候应该是光照的时候，怎么可能神说话人也说话呢？莫非人有了理论的基础，人有了一个思想的体系，他听见神说话，但是很明显的和逻辑是不相符合的。因为这些人已经把神的话逻辑化了，把了神的话把它合理化了。所以现在如果神说了一些话和他所得的结论不相符合的话，那么弟兄姊妹，现在很清楚的给我们看见，神说话人也能说话。人说话有没有道理呢？当然有道理，因为他要说，我所说的话乃是根据神已经说过的话，所以一定是不会错的。这是什么？这就是我们的神学。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做梦也不会想到，如果那些人仍旧留在巴比伦，如果没有回来，就是因为他们回来了，就是因为他们读圣经，就是因为有这么多的文士，按理来讲多少的文士就有多少的祭司，结果没有想到文士跟祭司分开了。在主耶稣第一次来以前，耶路撒冷已经成为一个营了，犹太教已经形成了，有两个模式，一个是圣殿的模式，充满了礼仪，一个是会堂的模式，这里有神的话。但是不管怎么样，祭司长也好，文士也好，法利赛也好，祭司长当然代表祭司的体系，文士和法利赛人当然代表先知的体系，他们都是受膏的。曾几何时，他们联合起来说，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他们很有把握，他们是专家，他们很有把握在建造犹太教这件事情上，他们是在行的。主耶稣只知道神的话，他不知道古人的遗传，他一定是外行。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读马可福音、路加福音，我们才会读到一些东西我们不明白的， 但是罗马不是一天造成的。这些文士和法利赛人，这些祭司长们，一定经过了长期的酝酿，慢慢慢慢的，你看见吗？应该回到耶路撒冷，他们重建神的殿，重建伯利恒，重建耶路撒冷，应该是为着弥赛亚来而铺路的。结果谁会想到，等到我们的主真的来了，几个博士从远方来朝拜我们的主，牧羊人到了马槽那里，果然在圣殿里面，终于西面等到了那么一天，他所寻求的主忽然的进入他的殿，所以他能够祷告说，现在你可以安然释放仆人离去，我不肯死，因为我没有看见以色列之恩。谁会想到我终于等到了这么一天呢？这是西面，还有安娜，还有其他的人，他们都是回到耶路撒冷的，但是何等的叹息。就理论上来说，他们应该代表基督的教会，应该代表整个以色列。神没有寄望在漂流在世界上的失落的十个支派，神也没有寄望那些在巴比伦的成功的犹太人，但对那些回到耶路撒冷的人，神是满心盼望的。但经过了400年沉寂的时间，神在马拉基说了最后的话，然后400年在旷野才有人声喊着说修之主的道。所以很明显，弟兄姊妹，在这以前，包括以色列人从回来一直到马拉基这个时候，请大家记得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我们读马太福音都不清楚，读路加福音都不清楚，读马拉基就清楚了。为什么？因为这是预言，马拉基是先知，所以这里有一个重要的预言，不止主耶稣第一次来，也主耶稣第二次来。那么前面讲到神说话，人也说话，一共讲了7次，就给我们看见，在第一次来以前，回到耶路撒冷的以色列人，他们是什么样的光景。同时，自从马丁路德改革以来，16世纪或者往前推12世纪以来，一直到主第二次回来，教会是个什么样的情形。所以我们说过了，马拉基书的光景就是形容在启示录撒迪菲勒帖菲和老底家的情形。如果要知道撒迪，要知道菲勒帖菲，要知道老底家，你看见在马拉基你都读到一点。所以我们有了这个基础以后，我想我们对于老底家怎样的着迷，他们又给我们什么样的见解，让我们能学习美好的功课。当然没有一个人愿意对号入座的，没有一个人愿意说我是老底家，没有人这样说。所以但愿我们不是，可是我们要得着见解，可是我们要知道老底家是老底家，他自己不知道的，因为他着迷了，他以为自己是菲勒帖菲。如果是神恩待我们，神愿意我们脱离那个着迷的情形，神就用他自己的光来照亮我们。旧约圣经告诉我们，有的人用自己的光来照亮自己，常常自己欺骗自己。 只有在神的光底下，我们才有真实的光景。所以这一次但愿主恩待我们，我们有几天的时间，但愿主能摇醒我们，叫我们能够学习美好的功课。我们说过，这里有七次讲到神说话，人也说话。那我们已经